弟兄姐妹，各位同工，晚上好。那三天以来，我第一次这么清晰的可以看得到你们的面孔。感谢主，光照在黑暗当中。在我的教会，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我都会挑战他们一起呢选一卷书，来寻求他们上帝对他们婚姻的呼召。那我就一直祷告，我一直很希望有一对年轻人选约伯记。但是真的过了三年之后，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人，他们选了约伯记。那然后我们会跟他们来分享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带领他们，给他们这个婚姻的确据，给他们这一个婚姻的呼召。那我们会一起跟他们选择一节的经文。那在今年有一对的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哇，他们选择了一处的经文，是你很难能够在婚礼当中看到的。他们选择创世纪第41章，就是约瑟给他的两个孩子来起名字，长子叫马拉西，然后次子叫以法莲。那以法莲的意思就是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我们那一次的婚礼的名字就叫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哇，非常的感恩，因为这就是婚姻，因为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因为其实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使以法莲他的儿子，神用他自己的儿子替代了以法莲，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神使我们在他的儿子受苦的地方来昌盛。所以今天我们会来分享，哇，这个题目叫宣教还是劳教。有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蒙召要去做宣教士，要来全职的侍奉神，你差不多就是认为他要去劳教了。啊，你的孩子要去哪里？啊，我的孩子要去新疆，或者要去哪里宣教？啊，他要去劳教。那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晚上我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我也想对着我们当中的一个特别的人群来讲道，就是要对着我们当中蒙受神的呼召全时间的侍奉他的人来讲道，包括今天已经蒙召全职侍奉的人，以及必要蒙召全职侍奉的人，我想对着你们讲道。什么叫做 24K 的金子呢？我们都渴望有 24K 的金子，没有人想买 18K 的，因为 18K 的基督徒差不多就不是基督徒。但是什么叫 24K 的金子呢？就是受过苦的金子嘛。就好像箴言17章里面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了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着那被掳当中的他的百姓说，受过苦的男人才是有魅力的男人，受过苦的女人才是有魅力的女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好男人的标准都变成高富帅，但是我们以前听说好男人的标准都是高仓健啊，就是脸上有长江黄河青藏高原都写在脸上的那种。我们读到这两节的经文，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使徒行传的最后那两节的经文，28章30到31节，在那里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说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在这两节的经文，这一个使徒行传，也是圣灵的行传 的结束，但是又没有结束的这样一个结束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好像是相当的有张力。第一件的事情呢，就是自由跟捆绑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自己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的两年，是作为囚徒在那里被捆锁，但是他却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且最后使徒行传的结束的那一句话说并没有人禁止。所以自由与捆绑、坐监、被捆锁跟没有人能够禁止神国的道、神的道不被捆绑，这之间的一种张力。当神的仆人被捆绑，神的道就不被捆绑。我今天上午提到启蒙时代的作家卢梭，他说过一句相当有名的话，一个仰天长叹。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当中。但是在我们读到的这两节的经文当中，保罗的身上却向我们显现出完全相反的。什么叫传道人？就是我们身在捆绑当中，却无往不在自由当中。我们为福音受苦，我们为福音受亏损，我们为福音忍受相对的贫穷，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多么美好的人生，完全超越这个世上的人生，多么传奇的人生。然后我们看到宣教跟劳教之间的张力，差不多保罗是被押到罗马去的。保罗关心的不是去到罗马的方式，保罗关心的是去到罗马的目的。所以他如愿以偿，神呼召了他，差遣了他，神也成就了他，作为一个囚徒来到罗马，是多么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好像也传出来废除劳教的消息，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从57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实行了差不多56年的劳教的制度，跟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差不太多，就是半个多世纪。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呢是尼布甲尼撒的劳教制度。因为尼布甲尼撒要对神的百姓进行劳教，就是劳动教养，使他们成为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可是当70年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灭亡，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的劳教制度失败，而我们却看到耶和华上帝的劳教制度成功了。是耶和华把他的百姓交在，把他悖逆的百姓交在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和接下来的波斯的手中。上帝借着这个世界对他的儿女们的劳教，又在劳教他自己的儿女。但是在那被掳当中、身体被捆锁当中的神的儿女来讲，他们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呢？真正的盼望要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一位蒙应许来的弥赛亚，那一位在被掳当中的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结果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新约当中的被掳，成为在旧约当中被掳的犹太人的盼望。结果不是神的子民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而是神的儿子从天上主动的被掳于巴比伦，被掳于我们这个世界，被掳于地上的悖逆他的百姓。结果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用他自己的流浪、 放逐、挠教，乃废除了他的儿女们所承受的一切的流浪和劳教。所以除非神的儿子被劳教，否则劳教就不能够被废除。既然神的儿子被劳教，仆人不能够大过他的主人，学生不能够高于他的老师，所以那蒙召要来全世界侍奉主的人，我们也可以被这个世界劳教，我们可以被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来劳教。你有没有发现保罗进入罗马城的方式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是如此的类似，就是在受苦当中进入一座城。这就是宣教，这就是蒙召成为一个传道人。无论将来，是的，我对着你说，无论将来你要在哪一座城市当中侍奉主的教会，你要进入哪一群神的百姓，他们当中有怎样的弱点，他们有怎样的不完美，你是否愿意以一种降卑的方式进入那座城？你是否愿意以保罗进入罗马的方式进入你要侍奉的工厂，进入你要服侍的人群，也就是以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有的时候我非常的担心今天的很多海外的华人教会，他们进入中国的方式不是保罗和耶稣的方式。选择家庭教会，就是选择在禁止当中又不被禁止，在捆锁当中又不被捆锁，在被限制当中又无所限制。但是选择三支的大教堂，就是选择荣耀的不被禁止却又处处被禁止的道路。所以在这几天有几位的同工弟兄姐妹问我们说，哎，你的教会是不是比较公开，像三字一样？哦，说我说不是像三字一样，我们比三字更公开。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我们不被宗教局限制，我们不被民众委限制，我们不被统战部限制，我们不被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的势力所限制，我们单单的被神的道所限制。我们身在捆绑和限制当中，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却不被禁止。我去年有一次在台湾教会当中，我分享我们正在做教会的学校。今天基督教的教育在中国的大陆成为一个战略性的福音，在中国这个国家和文化里面要来复兴的一个战略性的事工。我在两个月前在香港的一个国内教会的职堂的培训当中，我们有一个关于基督教教育的讲座，大概有200位国内的不同地方的同工。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在座所在的教会有哪一些是已经或者是正在预备、正在筹备建立教会学校的？下面有2/3的同工举起手来。所以那一位台湾的同工呢，就非常的惊讶，他说你们可以办教会学校啊？我说啊，怎么不可以啊？我们比你们更自由，我们比在台湾的教会更自由，我们比在香港的教会更自由，我们比在北美华人的教会更自由，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非常的担心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国内的家庭教会在进入主流社会，在我们渴望浮出水面，我们渴望福音影响社会进入文化 甚至被主流社会所接纳，有更大的社会空间的方式上，不再是保罗和主耶稣的方式，不再是保罗来到罗马的方式，受苦的和受亏损的方式。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面曾经跟很多的人来讨论啊，实际上是他记载苏格拉底跟他们来讨论啊，什么叫做正义，然后什么是一个正义的城邦。那他就来分享我们要寻求正义。那有人就问他一件事，说他说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正义对我有益的时候，有利的时候才来选择正义。大多数的人之所以来遵守法律，只是因为经过衡量，作为一个经济的动物，知道违背法律的时候要承受更大的代价，所以他们才选择了遵守法律。所以他挑战苏格拉底，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看到说正义仅仅因为它是正义而能够被人选择，也就是说选择正义会受苦，我们会看到不义的人会横行，不义的人晚上睡得最香，不义的人会升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公司里面会挣更多的钱，然后公义的人，遵守规则的人，他们会受苦，他们会被这个世界藐视，然而他们仍然选择了公义。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我才相信公义是我们应该去寻求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那苏格拉底就在那个地方卡住了，因为他好像找不到这样子的理由，也似乎找不到这样子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那我们读圣经就看到这个理由和这样的故事呢，在约伯记里面，然后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白白的加在我们身上的义真的是义，它就有胜过苦难的价值，他就必须要在苦难当中来显明他真的是义，来显明这是一种高于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就是他值得你为他舍弃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舍弃了生命。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就是福音。耶稣基督说为我乃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得着自己生命的，保留自己生命的，不为我交出这生命的，反要世上生命。当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保罗的例子，或者是不断的激励我们的教会历史上的那些宣教士跟殉道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又要小心，我们有的时候又要小心。当我来对你说，如果你是上帝对着你呼召你要成为全世界侍奉的工人，我盼望你的心里面不要有悲壮感。如果你有悲壮感，待会儿请你不要上来。那 Tim Keller 牧师呢，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福音书描绘耶稣受难的时候，跟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的所有圣徒的受难都不一样。所有圣徒受难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非常勇敢的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些革命家一样，都是最后要喊口号的。但是耶稣没有，我们看到耶稣在受难的时候似乎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哭泣，他无助。如果你去看十字架，你会发现耶稣是整个教会历史上最不像殉道者的那个殉道者，他看起来像是最不勇敢的那一个殉道者。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表现出来了比他更强大的平安、喜悦、力量，胜过这个世界，而唯有他低着头默默不语，唯有他哀哭， 唯有他哀嚎，唯有他呼求天父。为什么？好像耶稣是整个教会宣教历史上胆子最小的人，看起来最不像英雄的那个，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的受难跟我们都不一样，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跟我们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跟我们今天要蒙受他的呼召来全时间的侍奉他都不一样。因为他为我们承受的那一切，他为我们承受了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与天父之间的那一瞬间和在那一个意义上的隔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跟随耶稣基督走上宣教和殉道的道路的人，之所以走上，是因为他们与主联合，是因为他们重新恢复了与神的联合，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却经历了与神的分离。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要全职的侍奉神是要分离，要与你的家人来分离，甚至要与幸福和自由来分离，你待会儿就不要上来。如果你经历到了说，耶稣基督为我承受了最大的分离，所以我经历到了在他里面与神的联合，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欢喜快乐，而耶稣却忧伤哀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未来的要走向何场的全职的同工，信仰若不是我们为之死的，信仰就绝不会是你为之生的。信仰若不是我们为之生又为之死的，信仰对我们来讲就什么都不是。信仰对我们来讲，要么是全部，要么是全无。所以卡森博士讲过一句话，他说，十字架不但是我们的信仰，而且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侍奉的方法，唯一的进入地上那座城的方法，唯一的进入那一我们的生活，重新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什么是成为传教士？什么是成为传道人？就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出来，然后带着福音再一次的进入你的生活。就好像约瑟被带到法老的面前，他们急忙地把约瑟从监狱当中带出来，因为听说只有他能够解梦，他才能够救国于倒悬，所以他就赶紧剃头刮脸换衣服来到法老的面前。初代教父屈梭多摩他描绘这一段的经文说，约瑟在受苦当中忍耐，在受苦当中被主彻底的洗净熬炼，就像一块金子一样从监狱当中出来，被带到法老的面前闪闪发光。所以如果神呼召你，如果神呼召你要全世界的侍奉他的教会，要被带到这个世界的面前来闪闪发光，要带到这个世界的面前来作为他受苦的仆人闪闪发光。受苦对于神的仆人来讲是一件幸福的事，就好像当我的孩子曾经发高烧的时候，我特别渴望跟他一起发高烧。当我曾经起初追求我妻子的时候，我特别幻想跟他得一样的病。你们有没有过？我特别有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当众在他面前晕过去，然后他就可以转头来看我，然后最好就是碰巧倒在他的怀里面。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一刻死了我都愿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是因为爱， 是因为神的恩典，你渴望跟他生一样的病，你渴望承受主曾经承受过的一点点的藐视、亏损和贫乏，你愿意来走主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的苦路，成为你从今天晚上之后的人生，是因为爱的缘故。好像我们都听过曾经有一首歌，我愿做一只小羊依偎在他的身旁，愿他每天用他的皮鞭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如果你听到